好，启示录，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课，七封信，简称一个小名字叫七信。好，启示录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卷书呢，大家可以说很难读，是圣经所有书卷当中最难读的一卷书。但是要把它细化的分一下的话，也不是那么困难。大概讲了一件事，就是神的启示。那启示些什么内容呢？显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约翰看见的东西。第二个是上帝告诉约翰你现在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就讲这三件事。所以我们第一讲给大家介绍了这卷书的作者，因为这卷书呢，只有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位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还是最有权柄写这份书信的人。他是唯一在世的使徒，也是这个收信的七个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这样一位身份的人写这封信是最有权柄的。那么第二课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是约翰所看到的东西。那约翰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意象，这个意象呢，就是原来在圣殿里面出现的东西呢，现在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他看到人子拿着七个星，也就是教会的使者，然后在七间教会中之间的走来走去的，要对这七间教会进行审查，这就是他看到的意象。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他启示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上帝对这七间教会是有怎样的评价。那这就是启示录的第二部分内容，也就是约翰当时所要面对的事情。那今天这七间教会的经文很长，所以每一间教会我们用四张幻灯片的话，就将近30张幻灯片，所以我会很快的给大家把经文过一下，然后呢把这七卷书信呢按照同样一个特点来给大家列出来。这七封信写作的作者是同一位，收信是不同的七个教会。那么他的写作特点呢，第一部分告诉上帝的称呼是什么，也就是说话的人是怎么称呼的。第二部分呢，讲这个教会的优点是什么。第三个部分呢，讲这个教会的缺点是什么。第四个部分呢，就讲这个教会里面未来有什么样的呼召。那每一个教会都是按照这四个特点来讲述的，所以我们一个教会呢有四张幻灯片，也用这四个特点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节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当时这个亚细亚地区里面外邦教会当中最有影响的一节教会。那么使徒约翰呢，就是这节教会的这个长老，也就是说他是负责这届教会的主要的负责人。那么这届教会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征，那就是这个地区呢有一座雅迪尼女神像。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保罗创建地区教会的时候呢，就是在那儿为这个神像做了好多的这个辩论。那么这个神像呢，是这个地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他是以拜雅迪尼女神作为他们的主要偶像崇拜对象。所以一间教会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呢，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灯台来照亮整个这个地区。所以你看到这间教会呢，上帝的写作是这样的，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你会看到这个称呼里面上帝对自己的称呼，他是用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的说话。那这个意象就是约翰上一章所看到的意象，就是人子拿着七个星在七间教会之间行走。那现在他说话了，那么以弗所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就可羡慕的意思，词义。那么灯台呢，就是每一间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是一个灯台，但是以弗所教会呢很不同。我们如果看一下以弗所教会的发展历史，从使徒行传里看一下，以弗所教会拥有历史当中最著名的宣教士。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这个地方宣教三年多，后来的亚伯罗、亚基拉、百基拉、西摩泰、这个推基古，包括后来的使徒约翰，都在这间教会里面做过重要的宣教，甚至任过主任牧师。所以你能看到这间教会的影响力有多大，就是早期的重要的使徒们都在这间教会牧过会，所以这间教会呢有很好的这个信仰方面的根基教导。所以他在说的话就是这样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乏。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的，那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你能看到这个说话的人对以弗所教会做了一段评价，这段评价呢是讲这个教会的优点，指他的行为很好，他不容这个不能容忍恶的行为，能够分辨真假，能够忍耐，能够吃苦，也能够这个孜孜不倦去侍奉。尤其提到一个人叫尼哥拉，尼哥拉如果从圣经里面考察的话，他是安提阿人。这个人呢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时候，第一次垂选七个执事的时候，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执事，是安提阿人。说这个人应该信仰很好，但是后期呢，这个人到达以弗所以后呢，给以弗所带来了很大的纷争，也就是说有一个党派逢党结派的领头人就是这个人。所以你能看到一个曾经非常优秀的宣教士，有可能因为固执己见呢，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纷争。那么这个人呢，如果从背景上考虑，他很有影响，所以对这个教会带来很大的分歧。然后上帝就说这一段说话者，也就是人子，对以弗所教会的优点说，你们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大的优点。那你如果再和前面的几个重要的宣教士连到一起看的话，那这间教会的确是在真理方面站得很稳。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他的缺点，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哎，那这段话是属于警告性的，说这间教会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样没有了，那就是最起初的那个爱心。那起初的爱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著名的宣教师所教导他们的那些，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个。现在他们把这个没有了，然后剩下一大堆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施工，各种各样的好行为，然后上帝说，如果没有起初的爱心的话，你这盏灯就要被挪去，你将不再是这个地区的灯台。所以你能看到一间教会呢，不是说施工做的风生水起就是好事，不见得，关键是有没有起初的爱心，有没有神在里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以弗所教会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偶像雅典女神像，所以人们在这样一个地方呢，需要一间教会作为灯台来照亮所有的人。然而以弗所教会却失去了这样一个特征，所以上帝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那我们从历史上看，以弗所教会现在还存在吗？不存在了，对吧？很快以弗所教会的灯台就被挪去了。但是不是说这台灯台挪去了，这个灯台就没有了呢？不是，因为这间教会被关闭，可能另一间教会新开，做另一个地方的灯台。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兴衰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以弗所教会也不例外，因为他丢掉了教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起初的爱心。那么第四部分呢，对一个教会的描述就是神对教会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对七个教会的呼召是非常相似的。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这个呼召每一个教会呢，各有一点点不同，但基本上风格是一样的，那就是前面讲话的那个人说后面是用圣灵向教会所说的，也就是说前面讲话的那个人子和后面圣灵的呼召是一回事，是同一个人在说话。那么呼召干嘛呢？呼召以弗所教会你要得胜。那么怎么才算得胜呢？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你就得胜了。如果你丢掉起初的爱心，你就会失去救恩。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啊，他说如果你得胜，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你就会享受生命树的果子。那我们知道生命树的果子只在两个地方出现，创世纪和启示录。创世纪里面没有人吃到它，所以所有的人都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了， 那么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所有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都会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会永远的和神在一起活下去。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就给他说，如果你悔改找回起初的爱心，生命树的果子还是你的。所以这是对第一节教会的这个书信的认可。第一节教会的书信并不长。好，第二节教会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呢，这个发声的人说话的人是这样写的，你也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复活的说，那这个教会的称呼就不像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称呼了，就不是那样的称呼。他说，我是首先，我是末后，我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为啥要这么讲呢？因为以弗所这个士美拿这段教会呢，它是整个中东这个亚细亚地区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海边，非常漂亮，也是罗马皇帝崇拜的第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里面开始实行罗马皇帝崇拜制，最早实行的就在这儿，而且这里面有好多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和罗马皇帝子爵就有一个关系，因为犹太教在罗马帝国当中是合法宗教，所以有好多基督徒呢，为了避免这个必要的逼迫，他就冒充说我是犹太人，来逃避当时罗马皇帝对这个基督教的迫害。所以呢，上帝用的称呼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无论你们以前做过什么，我都知道，我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这就是上帝的称呼。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看神对这一节教会是怎么样说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你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讲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苦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你能看到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当时士美拿教会的主要的逼迫就来自于罗马帝国的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逼迫。所以好多犹太人基督徒呢，和外邦的基督徒为了避免这种逼迫呢，就说自己是犹太人，那么他就可以说犹太人的话是罗马宗教里面的合法宗教，就没有受到逼迫。那么这个地方使徒就说了，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这样做是在否定上帝的救恩，属于撒旦一会。那么这种人呢，一般就要自高自大，自以为神，那这是当时教会里面的主要问题。但是作者在这儿说，这个教会呢本来很贫穷，因为生活上的贫穷，但是他们在信仰上属灵上却是富足的，所以他们经历的试炼，上帝会祝福他们，会带领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至死忠心的话，会有生命的冠冕留给你们。这是对这个教会的肯定。那么这张冠冕便是我最喜欢的，神对这节教会的缺点一字未提，所以没有任何缺点。如果一节教会在神的评价当中神没有任何责备的话，这节教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会。所以这样空白的一张幻灯片，实际上对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那么士美拿教会的呼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你会看到这个评价说，得胜指的是什么？对这届教会来说就是至死忠心。那得胜的人呢，因为至死忠心，所以他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也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他是可以通过这次审判。这是对士美拿教会的评价。好，第三间教会叫别加摩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呢，是在七间教会里面位于最北边的，从地理位置上是最北头的，亚细亚地区的最北地区。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历届的说。你会看到这个称呼，作者对这个说话者的称呼是拥有两任历届的。那两任历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刀下去可以把的东西分得一清二楚。
换句话说，这位说话者对这个教会来说的问题是，我可以把你们教会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对是对，错是错，真是真，假是假，大概的含义就是这样。那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别加盟教会呢，在当时是所有罗马驻这个亚细亚地区里边的总督府所在地，就在别加盟这个地方。那么总督府所在地呢，它有一个行政执法权，就是罗马在这个地区呢具有生杀大权，它可以判定这个人死或者判定这个人活。而其他的教会呢，没不是这个总督府所在呢，没有这样一个行政权。所以上帝自称我是两任历届的佩戴者，意思是什么？生死大权不在罗马帝国，而在于说话的人，就是那位人子。这就是上帝这样称呼的主要的原因。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教会的问题在哪里。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教会当中有撒旦的位置。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间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真理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按照神的真道走的，有撒旦的教导在里面。但是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遵从这个教导，他说有一些人坚守我的名，并没有放弃我的真道。这就是这个教会的优点。那么究竟这个撒旦的位置指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神学家呢有各种各样的讨论。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是怎么说的啊？这间教会里面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责备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我要用口中的剑攻击你们。那你说到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些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所谓的那个撒旦的宝座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教导巴兰的教训。那这个作者用了一个旧约的典型人物巴兰。我们读这个旧约的话，你看到巴兰呢是一位先知，但是这位先知呢因为收受这个贿赂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最后呢神通过他的口呢都把他的咒诅变为祝福。那么圣经当中记载巴兰对犹太人做的最大最恶的一件事，就是教导那些外邦人说，你们把你们的女子交给犹太人。那么巴勒人就把他们的女子交给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导致了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陷入上帝所痛恨的这个外邦通婚那个状态里面。同时呢教导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在乎祭拜的偶像的这些东西，该吃啥吃啥，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么这两件事就是巴兰对这个犹太历史当中做出最可怕的两个错误。那么现在呢这间教会别加摩里面有人就做这样的教导，这就是撒旦的宝座。就要从这个地方发出的教导就是该吃什么吃什么，不要忌讳在上帝面前有没有偶像崇拜，然后生活不检点，把这个外邦的女子给了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教会当中呢也产生了行为上的不检点。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尼格拉党，这个尼格拉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党派，它是制造基督徒之间的等级制度的一种党派。那么就是说把基督徒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级，这种分法呢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做法。所以作者在这儿告诉说别加摩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宝座，这就是撒旦的座位。所以不管其他神学家怎么解释，我们从圣经来看，他主要点出的就是这几样内容啊，这是这个教会的最大的问题。那么对这节教会的呼召，他说圣灵向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姓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你看对这些教会的呼召呢，他说你们要得胜，得胜指的什么呢？就是你要离开巴兰的教导，离开这些邪教，离开这些撒旦的宝座，要把这个宝座从教会中挪去，你就得胜了。怎么挪去呢？神要用隐藏的玛纳来牧养教会，而不是用那个撒旦的教导，说行结营啊，吃偶像的物啊，来教导这个教会。他同时说我要赐你一块白石，这个白石在圣经当中也是有他一段历史背景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大祭司，他有一身祭司服，里面前面有个熊牌，这个熊牌里面呢就装着两块石头，一块石头呢是白色，一块石头呢是黑色。那么如果这个大祭司和上帝直接交流的时候呢，百姓就问说这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祭司呢就在上帝的面前问说，主啊，哪一块是对的？那怎么说呢？他就在熊牌里面进去摸一下这块石头，把石头拿出来，如果是白色的，说明神赞同这个意见，如果是黑色的，说明上帝不赞同。那么大祭司这个熊牌里面就有这么两块石头。所以作者在这儿呢引用了这个典故，他说你们如果得胜的话，神要赐你一块白色的石头。意思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神要把他的真理教导这个教会，做正确的事，不要用那个黑色的做错误的事。那么正确的是什么？就是用上帝的真理来教导教会，而不是用撒旦宝座上的那些邪言碎语，社会上的这些问题，甚至是这个非真道的东西来教导。所以他说要赐给你玛纳，要赐给你白石，所以要推翻撒旦的宝座，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里面一个做法。那么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有这种做法吗？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要非常小心，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两件事情非常小心。第一个，我们的教导脱离圣经，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第二个，就是把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甚至教牧人员分等级，这个是圣经所反对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党派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内部分等级，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非常要小心的两件事情。好，这是第三节教会。那么第四节教会叫推雅推拉教会，他说你应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野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说。那这个作者的自称呢，是说这个说话的人呢，野目如火焰，脚像铜一样。那这两句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话者他的眼中可以分辨一切，我们中国话叫火眼金睛，可以看透一切。他的脚像铜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他看到有问题的话，他绝不轻饶，一定会审判。这就是这个说话人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些教会主要出了什么问题，上帝要这样自称呢？因为推压推罗教会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偶像，就是宙斯庙。宙斯庙呢也被称为神的儿子，也叫神子子，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偶像的一对庙会。所以上帝在这儿跟他说，你们教会所做的事我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我一定对你们教会所做的做出审判。这就是作者的称呼。好，那么下面来看看他的优点，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为了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要更多。这是这间教会的好处，说教会里有很好的行为，又有爱心，又有信心，又勤劳，又忍耐，还有行善的这个表现。那么教会的问题出在哪呢？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那么责备的这些东西就是作者非常恨恶的东西啊，就是你容让呢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导他们行结营，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可悔改他的阴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结营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便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的个人。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的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奥秘子里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讲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今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那这里边提到一个这节教会里面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女先知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主要的教导者。那么圣经引用的名字叫耶西别。那么一提到耶西别，我们就要想到旧约这个列王记里面提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其中和两个女人有关。第一个女人就叫耶西别。那么她是谁呢？她是当时北国以色列国的君王亚哈王的妻子，也就是说耶西别是皇后，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皇后。这个皇后呢非常的邪恶，她簇拥她的丈夫亚哈剥夺了别人的葡萄园，把葡萄园的园主给杀了。她让这个一大帮外邦的先知去拜巴利，去行邪淫，而且把当时神的这个上帝的先知以利亚赶得到处跑，对吧？我们读这个列王记里就会看到，耶西别她是一个非常可恶的皇后，当时皇后当政，所以让这个当时的皇帝亚哈没有任何的作为，这是给北国当时的以色列国家带来最大的灾难。但是这还没完，他还有个女儿，他的女儿呢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后来的南下嫁给当时的犹大国去，结果呢他篡位做了犹大国的国王。这是犹大国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位女人做君王的人。那我们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就是以这个背景来写的，这卷书我估计大家读的时候都读不懂，就是约珥书。大家读约珥书的时候觉得为什么约珥是这么大胆，约珥书里面写的内容就是有一次大的蝗灾发生了，当事人都不知道蝗灾来是干嘛，说因为这是自然灾害，然而约珥亲自点出来说，犹大的百姓啊，你们要悔改，这一次蝗虫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次蝗虫就是全能者的审判。那这样一说你就知道当时以色列国家有多大的这个错误啊，让全国为上帝所惩罚。如果你看一下历史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亚他利亚篡位做女王的这个时期，所以你能看到上帝非常恨恶这样一种行为。所以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南国亚他利亚做王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期，北国他的妈妈做皇后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期。所以这个教会推亚推拉这座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女先知作为主要的教导者，而教导的内容和神的真道相背离，教导百姓行邪淫、吃祭偶像之物，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自称说，我是那个火眼金睛，我对你们的事看得一清二楚，我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这就是对这个教会最大的责备。好，所以他在做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就从这一节教会开始呢，他这个说法稍微有一点换位。以前的说法都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把有耳的应当听在前边。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个得胜放在前边，他说凡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制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听就应当听。那么这间教会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情景，所以他的得胜是什么呢？就要去掉耶西别，不要让一个女先知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的教导人，来教导这个非真理的东西。所以得胜需要权柄，所以圣经说我要赐给这间教会新的权柄，新的诚心。诚心是什么？带领他们的那一位嘛。那么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星星，
可以带领人找到耶稣基督在哪。他现在说，我要赐你一个诚心，带给你教会前进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一间教会里面，如果真理教导出现偏差，那么是很严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所以这间教会呢，是神所非常恨恶的一间教会。好，那么第五间教会，萨迪教会，说你应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么这句话里面你看，说话的人自称是七灵和七星，那么七灵就是上帝的圣灵，因为当时的七间教会在他的这个周围嘛，所以他用七个灵来代替神的灵和每一间教会同在。七星就是上每一个教会的使者，所以说他这个拥有教会使者权力的和神的灵说话的。那你会看到这间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间教会当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自高自大。为啥这么说呢？萨迪教会所在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处在一个山上面，而且呢要上这座山呢必须要经过一个暗道才能够上去，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去上去，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华山，易守难攻，自古华山一条路，对吧？你除了从这儿，别的地方上不去。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历史当中呢，这座城市呢有两次因为顽固值守而被外邦人攻破。所以作者在这儿说，我是用神的灵，用神的使者对你说话，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将再次被别人所攻破。所以他的问题是什么？顽固值守，胡思失职，是这间教会最大的问题。好，现在我们看看这间教会上帝对他的评价。他说，然而在萨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裳的，他们要穿白衣和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看到这个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出问题，有的人呢还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叫没有污秽自己的衣裳，穿着白衣与神同行的。所以那么逼迫教会的是谁呢？就是那些不能分别为圣，没有圣洁生活的人，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最大的这个挑战。好，那么这些教会的问题在哪？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什么意思啊？这间教会是有名无实的一间教会，说看起来的这个教会是风风光光，实际上呢它是死的。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假要衰微的，因我借你的行为在我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这样的评价是非常悲哀的，上帝对于教会的评价，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总是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惊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那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个地方说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呢？因为这间教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两次顽固之手败在了这个敌人的手下。所以这个地方上帝这个说话的人说，你如果这次仍然顽固之手不悔改的话，我就像以前那样像贼一样，什么时候来你根本不知道，就把你给灭了。所以这就是这间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有名无实，还自以为自己是一间非常完好难以攻破的教会。事实上呢，如果有灾来的时候呢，你是防不住的，是防不胜防的。这是对这间教会的评价。那么这间教会很显然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么这间教会需要得胜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穿上白色的衣服，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称赞的。那么需要悔改的地方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如果不这样做呢，你的名字将要从生命册上涂掉。咱们注意作者的用词啊，圣经当中一谈到生命册的时候，总是用涂抹覆盖这样的词汇来描述。那什么意思呢？ 就你的名字本来在上面的，如果你不能按照神的这个意愿做的话，你的名字会被挪去，这是圣经要表达的含义。所以你能看到这地方萨尼教会也是一样，上帝说如果你不能分别为圣，不能悔改，仍然要自高自大顽固执守的话，那么你的名字将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掉。但是这是对这间教会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评价警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但是你要确保你的名字最后一天还在生命册上，那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要说现在在以后不在了，那就麻烦，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一定要确保你的名字以前在，今天在，明天还在，那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我们需要分别为圣。好，第六节教会，腓拉铁腓教会说，你也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哎，你会发现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说圣洁真实这个好理解，第二个是拿着大卫钥匙的。哎，那一提到这个钥匙呢，你知道大卫的钥匙是怎么回事呢？从圣经里面讲，神把教会的钥匙给谁了？给彼得了，对吧？那为啥这说大卫的钥匙呢？因为在旧约圣殿的时候，当时建造大卫，大卫是最有名的君王，所以大家要进入大卫的城的话，一定要经过大卫的认可，所以用大卫的钥匙来代表你要进入大卫的城，必须要得到大卫的认可，这样一个表述。那么为啥要对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讲这句话呢？因为腓拉铁腓教会呢，是当时中东亚西亚地区里面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个中心呢，当时被誉为叫东行子门，也就是说当时有一条东西大道，这条东西大道是当时的亚细亚地区的商业大道，也是罗马的官道。这条道路当中有一个门，它叫东兴子门，也就是你要进入这座商业城市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门，如果不经过这个门你就进不去。当然这个门肯定是不是指的实际上有一个小门而已，应该是一种势力，因为你要进入这个中心的话，你要经过这个势力你才能够进得去。所以上帝在这说，你们地上认为要进入这样一个商业中心的腓拉铁腓城市，你要进入这个门，我现在告诉你，你要进入天国的话，你要有大卫的钥匙，如果没有大卫的钥匙你是进不去的。而且大卫的钥匙多厉害呢，关了没人能开，开了没人能关。这就是作者自述的这个原因和背景。好，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教会的优点。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三半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对这间教会呢，上帝给他的评价还是蛮高的。他说，你实际上经历很多的挑战试炼，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力量呢，你就会持守我的真道，并不放弃。所以呢，上帝说，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而且为你持守你将来生命的冠冕。那这个评价是蛮高的。好，那么这些教会呢，问题在哪？上帝里面，圣经里面又是一张空白的幻灯片，这张片告诉我，这些教会上帝对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可责备的事。所以这些教会容易不？不容易。他身处在一个商业中心的大门上面，他却为神守着大门，用大卫的钥匙替上帝守着他的门户，所以没有啥可以责备的。说得胜的，我要叫他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那就这些教会得胜什么呢？他的好行为都是好的呀，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所以上帝给他的得胜是什么？保守是什么？说你们将来要做神殿里面的柱石。那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这是教会在神的殿里面做柱石的，很少有这样的评价。所以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在亚细亚地区的一些教会，而且说你们做了这柱子，就永远不再从殿中离开。那你要读这个旧约的诗篇的话，像大卫的诗歌，我的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美耶和华，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图片，对吧？你能看到这些教会就是上帝给他的祝福，所以这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好，现在我们看第七节教会，老底家教会。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你看这些教会的自称是阿们，指的是诚信，为诚实真实做见证的，也指的是真诚的意思，然后是做万物元首的，说那为什么要对这些教会做这样的称呼呢？因为这些教会里面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缺乏诚信，缺乏元首。那为啥呢？这些教会里面老底家这个地区在一世纪的时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这个地区呢是当时亚细亚地区里面最大的银行系统，就在这儿，也就是说他管着好多钱。第二个，这个地方呢有一种黑色的羊毛，那么编制黑色羊毛所做的这个毛衣是这个地区里面很主要的一种产品，很类似于我们今天中国人很喜欢的加拿大鹅，对吧？这个一说加拿大鹅，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冬衣里面全世界最好的。那么你说黑色毛衣，那就是老底家那个地区最好的一个产品。还有一样，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很好的野科的一个这个科学技术，它有一种野药可以给人们带来眼睛的这个疾病治疗方面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个地区有三大商业商机，有钱，有产品，又有药品。所以在这样一些教会里面，你知道要生存的话，你要面对所有商界里面所要面对的诚实和元首这样两个重大的挑战。所以坐这儿在这儿的说话人的自称就是说，我是那个诚信者，我是那个元首，所以呢我下面要指出你们的问题。这间教会非常让人遗憾的是，它有一张白色的幻灯片，没有任何优点可谈。也就是说这是唯一的一间教会，上帝对他没有任何优点可谈，一个字都没有。那么大片的来讲他的缺点，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不热，你既如温水又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来。那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温水是最难喝的，对吧？要把开水烫的也觉得有点味儿，要把凉水也挺好喝，就是温水最难喝，没味儿吧。那么坐这儿在这说你是不冷不热，所以喝进去很难喝，我要把你吐出来。注意下面他讲的就是针对他前面的问题，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上帝的这个评价就是针对当时那个地区里面的主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几个字眼，贫穷瞎眼赤身。所以上帝针对这三个问题呢，给他三个劝告，说我劝你向王买火烈的金子叫你富足。这个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针对他的银行业，因为银行业认为他有钱嘛，所以自己认为富足。上帝说你认为富足，其实你是贫穷的，所以你要向王买金子，买那个金真金让你富足。第二个，你要向王买白色的衣服穿上，叫你不至于赤身露体。因为这个地方最著名的一件产品就是黑色的毛衣啊，然后上帝说那个黑色毛衣遮不住你的身体，让你赤身露体，你要向王买白色的衣服。 那很显然他们做的不太符合上帝的心意，让你不至于羞耻。第三，你要向上帝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地区最大的一个产品就是眼药水，可以给当时的病人治好，让这个病人可以更好的去做生意，去看到商机，去看到各种各样的利益。但上帝说，你有一样东西你看不见，看不见救你的主，所以你要向王买药水，我要开你的眼睛，让你能看见。说凡王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一段比较温暖的话。一间教会，上帝对他没有任何好的评价的教会，但是给他说什么？说我在你的外面敲门，你如果听见我的声音给我开门的话，我将和你一同坐席。这是一句非常温暖的话。所以说不冷不热自认富足的一句教会，没有任何优点的一说教会，神仍然在外面敲门，只要开门悔改的，神就愿意与他一同作席。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你看给这些教会的鼓励有多大。他说如果你们悔改的话，如果你们得胜，得胜什么？向主买金子，向主买白色的衣服，向主买这个开眼的眼药水，如果你们这几样都悔改的话，那我要赐你们一个宝座上，就像我和宝座上父同在一样，我要和你们同一同坐席。但你看这个鼓励是相当的大，对这样一些教会，虽然这个教会没有优点，神并没有放弃，仍然给这个教会机会让他们得胜悔改。所以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就是概述起来神对七间教会所写的信。如果把这七间教会这个信大概做一个重点归纳的话，教会的名字、说话者的身份、说话者的自称，以及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特点，以及神对这个教会的应许，我们给大家画一个表格里面看的话，神的身份很重要。对一间教会来说，神是审判者，神是永恒者，神是公义者，神是明辨者，神是主权者，神也是那个诚信者，也是那个为首的者。那么这个教会有时具体出爱心的，有自私中心的，也有设立撒旦宝座的，也有女权当道的，也有污秽行为的，也有这个经历各种试炼的，也有不冷不热的。但是无论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上帝给教会的应许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是给你留的，生命的冠冕是给教会的，上帝的玛纳是给教会的，上帝的权柄是给教会的，上帝给基督徒留的是白色的衣服，你的名字一定要留在生命册上，你最后要成为上帝殿宇中的柱石，你要与主一同坐席。这就是神对教会的期望。所以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但神对教会的期望是很高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三点问题。第一个问题，七间教会是在一世纪使徒约翰写信的时候真实存在的七间教会。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对这七间教会的解读，神学上大概分为两类。一类呢，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教会，这个写的事情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事，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赞同的。那么还有一类神学解读说，这七间教会不是指的实际教会，是指的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所以他把七间教会呢分成从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说这间教会是大概代表哪一个世纪的教会。那这个说法呢有很多，我们神学书中可以看得到。但是从圣经来看的话，这七间教会是实实在在一世纪存在的教会。我不建议大家说这七间教会就是代表着整个教会历史，而且这间教会是哪一个世纪，那间教会代表哪个世纪，这样有点牵强。第二个要给大家阐述的问题，七间教会呢极具十倍的教会，也就是这七间教会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所处的地理位置、 所面对的偶像崇拜和挑战不一样，所以他在针对性很强的拒绝教会，并不是说当时中东就只有拒绝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地方还有其他的教会，对吧？还有希腊半岛的教会，但是这拒绝教会基本上代表了当时这个外邦教会里面的重要的实弊问题，所以约翰写了这拒绝书信。第三个问题要给大家说的是，七封书信是启示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启示录不是写了七封信寄给七个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啊，它是一份书信叫启示录，然后寄给七个教会去轮流阅读。所以我们不要错误的认为说，你看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就是发给以弗所教会了，那写给士米拿教会就发给士米拿，不是这样的。这七封信呢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部分，只是这封信里面的一部分，不是说这七封信是独立出来的。为啥要这么谈呢？因为当时的一世纪的这个教牧所留下来的这个作品里面，启示录是一部完整的书卷，而并没有里面的七封信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启示录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约翰写给七节教会呢，不是同时发给七个教会，而是发给那个地区，让这个七节教会呢互相轮流阅读。因为写七封信是非常昂贵的，也是非常花时间的，这封信要写好的话，没有三年两年是写不好的，因为在那个条件下写这样的信是非常费劲费时的。所以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这七封书信的解读各种各样，但是我们觉得从圣经的角度看，这是期间实实在在存在的教会，是期间充满了当时时代弊端的教会，但是神对每一个教会有他自己的期望，那么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所在的教会，不管你在哪些教会侍奉，神对我们教会有优点有缺点，但是仍然对我们有期望。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怀着盼望，怀着对基督的盼望去阅读这七封书信。如果我们教会不幸的和其中某些缺点相吻合的话，我们应该悔改，凡圣灵所说的话我们都应当听。好，那这就是七节教会的书信。我们今天的课程给大家就到这里，因为这些内容很多，我会多花一点时间，我们稍微给大家留的时间少一点。